列子啊，列子的我们现在是倒着来念，咒从最后一篇说服开始念咒啊。啊，说服的道理啊，这个非常多啊。啊，说服的道理啊，应用无穷。大之国家天下啊，小儿之个人的修身养生修道。那么上次我们讲到转法的第六页，现在我们是用这个事不必要这个本子，它都是一段一段故事，不含结的啊。但是你不要把它搞错了，它每一段故事都含结的。这个道理啊，让我们慢慢去体会。现在开始另一件故事。白公问孔子曰：“人可以为念乎？”孔子不应。这个故事的纲目，这个白公啊，我们晓得春秋战国的时候，中国的政治体制所谓爵位分五等：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。啊，白公是什么人呢？是楚国的楚王的后人，那么白因地名而成的，这个就后来变成南方长江以南、两湖以南姓白的人啊，因这个白公这个地名而来的，也是一个姓，这个姓系。那么白公姓，他的名字叫胜利，这个胜，这个当时在春秋的时候有一件重大的历史上的故事。我们晓得孔子去春秋420年之间啊，这个240多年之间，天下大乱，所谓天下大乱，儿子杀父亲的，弟弟杀哥哥的，啊，部下叛变杀了皇帝的，多得很。所以孔子为什么痛心而去春秋，给我们后人一个垂发，就是说社会的纷乱，什么人负责呢？春秋在必贤者，啊，有知识有学问，尤其是当权在位的人，这个更要负重大的责任。啊，一个社会的风气坏了，一个时代的风气坏了，啊，是他们有重大的责任。所以说，春秋皆必是贤者，他不皆必一般老百姓。啊，一般老百姓，他是多半是盲从的。有这个春秋的道理，我们为什么牵涉到春秋呢？白公胜这一个故事。这件历史上的故事告诉我们人生一个经验，也就是在春秋战国的时候发生的，部下叛变，所以群事即君，啊，子事即父。青年同学们特别注意啊，这就是我们中国文化一个问题了。啊，现在我经常讲，大家同学们讲话傻少应对都不知道，现在教育啊很失败，80年来的失败。一个青年人怎么扫地，怎么抹桌子，怎么样对长辈讲话，怎么站，怎么样做都不知道。我们的基本教育，中国文化是从傻少应对教起的。现在小学里也在教，老师找老师好，老师不得了，没有事了啊。那么到了中学大学更没有教这个了，所以现在我们经过的教育是失败的。常常我告诉青年同学讲话，像长辈父母啊老师问他对不对啊，对啊，啊，有个东西你拜了吗？拜了啊，好像都是父母长官训那个孩子们啊。我们才很多同学这样，我问他你这个事情对了，你放人哪？我放的给你了， 啊，好像我们犯了很大的错误，很大的罪啊，几乎我向他跪下才对。这就是基本教育，但这种教育啊，是由家庭教育开始，严格的讲，由母亲胎教就开始。所以我们现在是很可怜的一个时代，几乎到达春秋战国一样的混乱。那么为什么讲到这个，比如说古书上陈氏集经，指氏集父，就是中国文化啊。这个为什么不用陈沙集经呢？不能用沙，这就是文化的规范啊。部下有下反败上的，用士不用啥子，啥子不可以。等于说天子皇帝死了叫崩，死了不叫死亡，叫崩啊。因为全民的代表是将娘，诸侯死了叫轰，轰跟崩了不同啊。这个大夫死了，有些就是知识分子有地位叫末啊，普通老百姓叫王啊。那么死是个普通的代名词，就是连死的文化就要分好几个，不是阶级，好几个意义，代表了文化的精神，可我们现在不懂了。所以说学生给老师讲话，或者跟我们讲，对了，这个对了，在我们从前很严重啊，不敢对父母讲话，这个是父母可以问我们这个事情对不对啊，我们说是，不敢说对。而对是平辈答话，或者长辈，比如皇帝问部下，哎，这个事情你办了没有，对不对啊，啊我们只能说是啊。你问皇上问皇帝啊，或者问老师啊，这个事情你看这样办可不可以啊，哎，他可以随便讲，哎，对了对了啊。我们现在都是皇上啊，要是年轻皇上特别多，我经常听得一身冷汗，我又问他事情怎么样，哎，对了啊，而且很重啊啊。所以为什么讲到这个故事啊，百公姓这个故事啊，他在比陈子氏叛变杀死，可是这位诸侯，我们勉强随便讲，这位皇帝他已经发现这个政体上的演变，社会坏，这个是很乱一个社会。所以百公孙有一天问孔子说，人可以为念吗？一个人啊，我们先讲文字啊，可不可以他为念，这个为念就很难讲，什么叫为念，就是很小的话，很轻的话。孔子没有答复这个问题，到问文字来看，我们好像懂了啊，不是这个意思啊啊。我们现在谈为念的问题。孔子居春秋240年之间，记录历史上陈氏集经，子氏集父啊。陈氏集经有53次之多，天下社会大乱，就家庭的变化跟共产社会一样啊，儿女可以斗争父母，那个时代乱到极点，孔子非常痛心。据春秋，那么据春秋里头究竟是什么呢？春秋除了遮蔽贤见以外，春秋表达三世啊，生平、性平、太平。历史上以春秋孔子，我们中国文化观念之下，三代以下历史啊，只有偶然的生平，有虽乱变乱的社会得到安定，算是生平之事，没有真正的太平啊。真正的太平啊，天下太平，众生平等，等佛的思想合一了，那就叫太平。所以只有生平之事，性平都很难，太平是更难。所以孔子春秋讲三世。那么孔春秋的大逆，春秋现在我们大家青年人在中学 大学念国文应该都念到九卷，春秋有三卷，孔子之卷注了春秋，春秋等于报馆了，写了大标题，历史的事情内容呢在三卷里头，九卷、公羊卷、古梁卷叫春秋三卷。我们普通读的一般春秋的解释内容的书，历史的记载都是读的是左传，公亮古养是历史的解说更难读了，很少人去念着它，就了专家要通中国文化，春秋必定要懂。那么孔子春秋这个三传里头主要一个什么呢，很难很容易读啊，左传我们大家在中学都读过敬拜课谈语言这一篇书都念过吧，成年同学都念过吧，啊，现在我们讲为念，春秋啊四个字，为念大逆。孔子句这个春秋啊非常难懂，文字好懂的很，为念不相干的一个字，包括了传播文化的精神啊，所以孔子住了春秋是鬼神都在哭啊害怕啊，他的笔下判决千秋万代的罪恶啊，敬拜可坦与叶两兄弟结果当敌人一样对待，这个兄弟对敌人打了胜仗叫做克，除了敌人以外不能用克，结果敬拜啊给谈两个两兄弟，结果是故意重用这个兄弟，然后消灭这个兄弟，当敌人一样看待，违反人本位人类的文化。所以他这一个春秋的诸法千秋万代一个字，郑庄公永远翻不了身，可敬拜可叹语言，我以为你写了，你不要认为别人都记得啊，你这观念不要错了啊，啊，这个叫为念。好了，现在我们懂了啊，为念就是一个不相干的话。再进一步说啊，再进一步说为念什么呢，就是我们引用到这里经常讲，我们现在大家成年喜欢禅宗，懂禅宗的机锋一样啊，这个淤啊，也散乱啊，头脑散乱啊，正把课堂淤啊，这个大题目这一句话就是孔子春秋，他只写了这一笔，这个内容怎么样你去读左传就懂了啊。那么现在我们懂了这个为念的意思，为念等于我们普通啊讲话啊点念一下，点念一个窍啊，可以再用一句歇后语，比如我们随便讲的啊，他们出家法师们很多，哎，这个事情怎么样，你怎么样，哎，和尚不吃饭，大家笑一笑，晓得了，这就是为念歇后语，后面没有了，后面都懂了，和尚不吃饭，你肚子里有数啊，就是说啊，这个事情怎么样，外甥，你究竟好不好，外甥打灯笼啊，照旧照到娘舅啊，就是下阴，外甥打灯笼啊，照旧啊，就是这个道理，像这些都属于为念，现在我们了解了。所以百公圣要问孔子一件非常贴珍贵的大事，他国家的大事，但是他很会问话，他人可以为念，一个人有些话不能明讲，可以用别的方法吗，为念不相干，孔子不答复，孔子不应，为什么不答复，这个里头问题大，因为孔子始终不肯讲蒙络学，要讲人道正面的话，对就是对，黑是黑，白是白，孔子全懂啊， 什么阴梦阳梦用兵之道政治大年这他全懂，他不讲。所以他问他这个谋略学决策国家的一个大事非常危险，他问孔子，但是他也不正面问，问得很好啊，他人可以为念。孔子懂了，孔子不答应这个，不答复。白公问也，这一段历史故事啊，这为什么答不答复呢？这个小字里头有啊，小字这个地方小字要注意了，把历史上这一段故事要不要也念一下啊？要啊，我想可以偷懒过去了，结果还是偷不了懒。这个小字注意啊，白公这是一点啊，楚平王之孙，太子杰之子也，继父就是太子杰，为费武吉，费武吉是个人民大臣，所借出奔政，在他祖父前面挑拨，就是个奸臣，把他的父亲太子杰逃出去了，到了郑国，郑人杀之，结果郑国啊把他的父亲杀掉了。姓玉林，姓玉林颖子熙，林颖是楚国的官民宰相，那后世来比方啊，司马子綦，那后世来比方大元帅，现在讲鲁征总司令司马，林颖是宰相，行政院长林颖啊，司马就是说鲁征总司令或者国防部长，那自己发军准备出兵打郑国。许而未行，结果呢这两位大臣不大听命啊，不大听命，又看不起这个领导人的道理，碰到郑国发郑，郑发郑，子熙子期将就郑，他们两位反正不听领袖的命令，他出兵要救郑国，甚怒曰，白公生发脾气了，郑人在此求不愿意，郑人现在这个国际上出了问题了，郑可以啊从求不住，不反对复仇，为国家命除复仇，从求之逆不反对，那所以求不愿意，又杀子熙子綦，那么这两位高级的部下不听命令，是准备驱逐了。但是这个问题在朝廷在一个政府中去这样文武两位大臣多重要，但是房子要拆掉了两个主要的柱头要改造很难，故问孔子，孔子知足，孔子已经懂了，故不应。为念，什么叫为念？有密谋也，等秘密的计划，这一段历史故事这个注解里引证的有啊，我们现在注据点都晓得了。是孔子不答应，不答应就是说没有答复话，因为孔子很不愿意教一个皇帝做阴谋的工作不来。孔子但是也不反对，这等于什么？诸位年轻同学有没有看过《三国演义》的原文啊？我想现在在座的20岁以上原文三国演义都没有看过吧，恐怕看的是东方出版社的那个摘录的白话文，一段一段的，这就是个很可怜了像我们晓得说三国演义岂止看过原文，那个小说的原文都会背我都背出来，很多都会背得出来，那文字次好。三国演义上征州刘表刘表原配太太死了，大儿子叫刘琦后娘对这个儿子，对这个大儿子不好，准备把自己儿子上来接位，说刘琦急死了不得了，刚好扑到诸葛亮来了那么刘琦就给他的叔叔刘备讲，我的问题家庭问题不得了刘备很高明， 刘备可以解决这个问题。他这个你不要问我，你问我们军师诸葛亮。那么刘琦就问诸葛亮，诸葛亮对不起，讲到这个边上就不答复话了，就故意讲开了。他要问这个问题，诸葛亮说，哎呀，今天天气好热哈，就扯开了。刘琦总讲不像话，刘琦也知道。有一天刘琦啊就告诉诸葛亮，他的军师啊，我有个好书，绝版的啊，外面都没有，你要不要看啊？我是比方啊，差不多是这个意思。诸葛亮呢也是喜欢搞学问的，那好啊，可是我在那个楼上，你跟我来，我给你看啊。诸葛亮上去了，上去了刘琦把楼梯抽掉了，下不来也没得，他就给他跪下，军师啊，这个时候一个人都没有，你非教我不可。诸葛亮就没有办法啊，诸葛亮不及孔子，孔子还逃得了，诸葛亮逃不了。所以讲讲这是古人的书不兼称，这个夫妇之间两夫妻吵架，第三者绝不能讲话。兄弟朋友之间闹家务啊，第三者讲话是最笨的事。疏远的人不恰进来承认中间讲事情，疏就是远的人不坚称。我也常常告诉年轻朋友，我有个经验，我那个年轻的时候啊，总诸位一样很热情，两个夫妻刚刚结婚的都是我朋友，女方也我朋友，男方结果两个人吵架吵得一塌糊涂，都跟我讲，都埋怨了。然后我要做好人啊，想把他两夫妻讲好，就跟男的讲，哎呀，你不要听他了，某某小姐，这个王小姐啊，她素来是这个样子的脾气，那个脾气坏得很，你不要理啊，就是脾气坏啊。然后告诉王小姐，哎呀，某人啊，那个蒋念兵啊那个家伙就是这个样子的，我知道他，我那个同学好讨厌啊，你不要管他了，过一天吧就好了。因为两面讨好，希望他们调和好，结果他们到了晚上，两夫妻都讲了，两个人要和好了，然后叫某人家你坏呀，哎，这样啊，他告诉我你坏呀，好了，这个叫做猪八戒教政治，两面不是人啊，猪八戒教政治，两面不是人了，这个道理就是疏不兼称。所以从此以后两夫妻吵架，你就打死人我也不管，他打了一阵啊，明天又好了，所以我们疏的疏远的人不要插进来，承认里头父子之间兄弟之间不要插进来。诸葛亮说，哎，柳公子啊，你何苦编我呢，疏不兼称。他那不没有办法，今天只有就军师可以救我。诸葛亮只讲一句话，历史上太子生身的事，春秋战国的典故你不知道吗？啊，他懂了。你给父亲家请求外调，带兵到外下外走了，到边疆去守边疆，部队归你掌握，又守了边疆，给后娘了分得远远的，不起冲突，然后军权在你手里，等到你父亲一过世了以后，真传在你手里，爱怎么干怎么干。他不好讲，只好把历史的故事告诉他，你懂不懂啊？你读过，刘琦就懂了。孔子这一次也是这样，所以他不好讲。孔子又这个就为什么呢？青年同学，我昨天讲一个同学，六个字啊，八个字，不在即位是不梦即静。所以常常看到年轻同学啊，干涉人家公司的什么事啊，给他一谈，哦哟，他出了很多主意，那就是没有受过好的教育。你又不是那个公司的资源，不知道内容，某一件事情你又没有参加，你不知道经过。比如刚才同学提起来，我们楼上有大法会，我们老和尚主持的，方丈和尚亲自主持，很庄严肃穆，但是你晓得昨天夜里，我们这个方丈和尚诸位老法师跟我们 就是为了布置这个会场用，到六点钟啊，早上六点钟在睡觉。你看到很简单，那么摆一下，那么几个字，你没有参与过就不晓得那么辛苦了，因为摆摆这个位置有什么难呢？你就不知道那种，所以有这个道理，就要懂天下一切事，不在即位。你规规矩矩写个位置好不好？啊，现在成年人已经写简体字了，你这样也比简体还要简就不可以。不在即位，不梦即静，绝不参与愚昧讲话，因为你不懂别人的辛苦。古代你是好意，这就人生做人做事的分寸啊。说孔子啊，就是这个。孔子在对于这一段是，他也不在楚国，是开会，他不参与。那么，这位百公圣啊，又憋不得问，也再问他：“若以时啊，投鼠何如啊？”问得高明极了。他说：“孔老夫子啊，等于说孔先生、孔老师，假使拿一块石头丢到水里去，你看怎么样？”两个人都在打哑谜。那孔子不肯参与国家，你的国家的大事不是我的国家大事，而且你这种事要杀他要救他都是你手里头，我又不是宰相，我又不是你的军师，不好讲话。百公孙看他不答复话也懂了，换一个方式呢，他孔老先生，假设拿一块石头丢到水里，就是你看这个问话讲得好不好？我们成年现在想想，石头丢到水里，那怎么样？那就沉到底了嘛，那就毁灭了它，就没有了，就干脆消灭了，表面上没有，把这两个人就消灭了。孔子的答复更妙。吾之善莫哉，能取之啊！这句话孔子答复了，他换了一个方式，孔子这样答复。他说：“老师孔老师假设拿一块石头丢到水里去了，你看怎么样？”孔子说：“那不算高明啊，吴国就是江界一带，这个靠海边，水多。”那个游泳技术很高明啊，吴国的善魔在善于游泳的人，你在海底的石头都把你拿得上来。像我们晓得海边的，像我们那个冬天，我们现在冬天很冷，我小的时候看到冬天深海里头下海，碾成人脱得光光的下去起码五六个钟头再上来，大鱼什么东西拿上来，然后身上一擦，好热，出汗，我们看傻了。实际上已经吃了药的，有一种药吃下去，下冬天下雪深海里头不怕冷，还热，不下海不下冷水里头那马上血管要爆裂了，要死掉了，要崩溃了，有一种药下就是这样。所以这个海边的人，江界一带呢有水，还有三天三夜在水里不起来，普通的事情，没有什么了不起。在内地，如果在高原地带人听了，一定说你这个人吹谎，说神话，不可能的。洗脸盆的水都他都淹得死，何况这个下海？所以孔子答话要分成他的知识局渊博。百公孙问他用石头丢到水里去怎么样，孔子说没有用，如果找到吴越一带的人善于游泳呢，你深水里头石头还是给你拿上来，快说你这个方法没有用，高明的人不一定你杀得掉，而且也不怕死。那么百公孙再问一句，曰：所以水投水何如？水倒在水里头呢，水倒到水里头，你看或者咸水倒在淡水里，淡水倒在咸水里 清水倒在风水风水中，一水投水，何如啊？怎么样？孔子曰：“自身之乎一呀，长而知之，也没有用。知是一条水，成是一条水，自成山东两条水，一清一楚，一个是清水，一个是洪水。”而两条清水浑水这两条说硬水，水性硬，流得快的硬，流得慢的水性柔和，所以中国人讲喝茶茶道，日本人叫做茶道，就是中国人。这个唐代有一位专门发明喝茶这讲究叫陆羽，他的统宗陆羽著了一本书叫茶经，由他开始这个所谓日本人叫做茶道，我们不叫做什么道不道。这个陆羽这个人啊，是孤儿，因为法师和尚修养长大的，在佛法学得并不高明，诗文都很好，跟到法师那出家人啊吃素的，没有事就喝茶，所以他的茶之念就高得很。茶什么日本人讲茶道，我不晓得他怎么讲。那个真的茶道讲啊，谷地的水都不同，流水的中间的水前一段后一段啊，这个中间的一段水都不同，井水的味道不同，溪水的味道不同，急流水的味道不同。你看古人喝茶，有四川那个山下里头的水全到了那里，把桶子放下，中流在提桶上来盖好，带到杭州来喝，那几千万里呀、那个水会喝茶的人一烧，烧出来是松树的柴火烧，还是那一种树的柴火烧，那个电炉做的那个味道一定不是茶香。我们现在拿来叫茶道，叫牛饮之道。要像我这个喝茶这么一缸两口就把它喝光了，我也喜欢喝茶，但是做牛饮，牛喝水一样，这也是另外一道。所以这个水呀、这个水头水，孔子说那也没有什么高明，两个不同两条不同的水的水性放在一起。结果中国有一个有名的厨师，齐桓公的厨师叫宜养，这位大厨师宜养这个人，结果他这个水呀、到嘴里一尝，他就知道了这是哪里的水。做某一种菜可以，做另外一种菜，做红烧的可以，如果做清炖的，这个水他不要了，而味道都两样啊。他是一样也可以尝得出来。两个人在打鸡风，产生在大牙梅，那些石头都到水里，这个消灭不了。那我更高明一点，是他不知道那水放在水里一样的这种高明了。孔子说没有用，比你还要高明。有人更高明，一呀一查就知道。这个我们讲个古时引用佛教的，我也常常告诉，明朝有位大禅师叫苍雪大师啊，明朝一位高僧名模，到清朝开始了，明末四大高僧之一，四大高僧之外，可以说第五大高僧师生，非常有名的，他是诗好文好。明朝亡国了，一般亡国不投降的遗老都到他那里去，都是这位和尚包庇，但是他有时候诗最好了。人家画了一幅画，请老和尚提一首诗，画了一幅什么？一棵松树，一个高山，一个松树，下面一块石头，石头上面有个棋盘，棋盘上摆到棋子，两边没有人坐到下棋的。这幅画一整之高，这不是画好，画的好不好，张大千也好，江大伯万也好，那个画都没有关系，画最难这一幅意境之高，画也画得好。那么请什么人提呢？天下第一个大法师名人师生苍雪大师提示， 常山大师也看懂了，看懂这幅画很难哦，他就写了诗啊，这个松下无人，松树下面没有人，一株惨萁摆在那，没有下雨挽得起，山生松枝就落棋盘，山里头很深，一个人都没有，这个松子掉下来掉在棋盘上也变成一座棋了啊，这个就是为念，山生松枝是落棋盘，落在这个棋盘啊，落棋盘啊，沈仙更有沈仙教，一桌棋两桌棋，沈仙更有沈仙教，我们中国人画画不是沈仙下棋吗，沈仙下棋了反复看不懂啊，哎，但是你沈仙不要为高明，沈仙还有高明的沈仙比你下的还高明啊，千古输赢下不完呐、啊！你不要认为高明，哎，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，千古历史上的公案没得了的时候，这个历史是没有结论的，千古的输赢就下不完呐、啊！这就懂了历史啊，松下无人一句惨，三生松子是落棋盘。圣贤更有圣贤酒啊，千古书言下不完，哦，这就懂了人生正该是，这就是禅，这也是禅呐、啊，这是口头禅哦，但是很有道理啊。你懂了这一句话，最后一句话，人生啊，你就很安详了，成功失败都差不多，千古的书印下不完，永远没有结论。现在百公啊问孔子，孔子的答话哈就是这个意思，等于明朝长雪大师的事啊，圣贤更有圣贤主，你高明有人比你更高明，千古书言下不完呐、啊、像蒙了就很难了。那么百公问到这里就愣住了，傻了，他问了天下第一高人孔子，孔子答话如此，白公曰，人古不可与为念乎，哎呀，孔先生啊，孔老先生啊，叫你这样一讲，天下高明的就难办了，他的当时的局面就很难弄，一个人你难道点我一句话点窍都不肯点吗，你教我一下都不肯教吗，啊，所以我常常教你们同学，有时问重要事，哎呀，有时会的人这个眼睛一眨，眼睛都不要动了，等到眼睛给你眨一下啊，有时候我要办事的时候很忙的时候，那个同学在哪里，这里有忙，告诉他眼睛拼命眨，那个同学愣住了，最后还问我，老师啊，你整天眼睛不大舒服啊，这个笨得要死了吧，只好没办，只好苦笑一下啊。那个汉高祖张良抱汉高祖，汉高祖那张良在桌子下面那个踢一脚，汉高祖就懂了，所以汉高祖就成功了啊。我们有些青年人啊，你不要去踢他一脚，你把他打三拳打伤了，他还说，老师啊，你今天怎么搞的，发了脾气，我要去念伤告你伤害罪，你说怎么办呢啊，是人不可以为念，真不懂，他你点窍都不肯的。孔子讲，何为不可啊，他哪有这个道理，当然可以，其实孔子已经打服了他，你知道吗，你们现在懂不懂，他开始一问，孔子已经打服了他，他没有不懂，到底这个人所以最后是失败者，他没有懂，第二次又问，第二次问了，孔子否定了， 第三次又问，孔子又否定了，还不懂，所以他不能当汉高祖师。啊，那么所以还在这里还是蹦蹦的，跟我们现在年轻人差不多，还失望到底，给他眼睛一夹，他说你眼睛痛啊，那这样怎么办呢？这人不可以为你。孔子啊，何为不可？哪里有这个道理？当然可以。为知念知若以在乎，他要懂话的人在给他讲了，害怕孔子骂了他，我已经答复你，你不懂吗？你不懂话，不懂人话吗？他怎么不可以啊？当然可以。唯有知念知为在乎，懂话的人才可以给他讲话。我们常常发现有许多人，你跟他没有办法谈话，要讲的话告诉了他，他不懂，然后还长篇大论说了半天，哎呀，心里都发毛，又念不烦。老兄，你写黑板不是写你的笔记，要念不烦，真正重要的话一个字，你就完了。谈了半天还不能决定事的，不能谈话了啊，说要念就不烦，重要的话就不多的，说因为你不知念，我不要讲，这个话也等于骂他。不过孔子看他可怜，又讲：“我知念之位在，不可以念，念也。”注意这两个字，啊，上面这个“念”是名词，讲话叫做念；下面这个“念”呢，变成动词、形容词。孔子进一步告诉他，什么人才是懂话的人？所以我常常告诉大家，青年人一个修养：善于听话的人，就会善于讲话。你能够坐下来听人家吹牛的乱七八糟，听了半天你不答复一句话，他每一句话你听清楚了，这个人可以当主席了。然后你假设做国会主席，比如说将来你们有机会当了立法院院长啊，这个当主席的，哎呀，下面啊乱七八糟，对的不对的，对与不对之间的黑的白的各种意见，你通通静静地听，都听完了，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很清楚，然后要点在哪里，几句就答复了，可以当主席了，大会的主席了。大会主席并不容易当了，不善于听话的人就不会讲话。快句话呢，你多讲话多念的人不一定听话的人，他喜欢表达，喜欢得到他心中不冷静，所以你要讲的话讲不进去。所以孔子也告诉他，我知念之位，什么人在懂话啊？我知念之位，不以念念也，最重要的话没得话可讲，不要讲话，已经讲了。等孔子说，我已经答复你了，你一问我已经答复了，不需要讲话嘛，这个就是话。譬如我经常说，人类的文字语言没有办法表达人类的思想，不管梵文、印度的梵文、中文、英文、日本文，世界上千千万万种文字，没有一种文字语言可以表达人的思想。假设有一种语言文字可以表达人类的思想，人与人之间不起误会了，结果你讲了半天话他还误会了，可见这个言语文字没得用，不能表达人的思想。所以人靠讲话要什么表达，光靠声音讲话不行，还要说你看，眼睛还要瞪起来，指头还要指到，嘴巴张得多，哦，好得不得了哦，你看，要加上这样他才懂，啊，你好伟大，好伟大，他才懂，说你好伟大，好伟大，你就骂他了，还要手势来表现，你知道不知道？我不知道，那一定要表现。可见言语不能表达人的思想，还要手势、眼眨、眉毛动、皮肤每个细胞都动，人讲话好辛苦啊。这并不是讲话懂了的，所以真正的知念人不以念 你不需要用讲话来说明的。孔子看到好可怜，那个孔子很仁慈，对这位皇可怜的皇帝，今与在如左手在去，非落子也。又点头，很重要。哎，一个人喜欢吃鱼，喜欢打鱼的呢，他不怕衣服打湿了，脱了就下去，不脱了也下水耶。为了追求这个鱼嘛，喜欢这个鱼。喜欢打猎的人，喜欢动物野兽的去，他不怕热也拼命的跑啊，拿一个兔子跑多快他就跑多快。为什么？前面有个目标嘛，目标所在，等于你们年轻人将来要追的时候，哎呀，管他累不累，电影院门口等三个钟头站在哪里都不累，去当兵的人叫你李靖半个钟头，还讨厌那个长官，妈来发我李靖站了半个钟头，还不叫扫兴，对不对？啊，因为他那个要追呀、啊，他就不怕累了，等到追到手了，变成了太太呀、啊，那就讨厌了。人生就是这个道理，所以呀、啊，精于在肉。主受在去，非路子也。谁愿意把两个腿拼命跑步啊？不愿意跑啊！叫你们，我们就是，哎，我们大家不上列子啊，在这个十一楼跑步两个钟头，你干不干？没个目的嘛，这是干什么发神经啊？啊，如果说跑步，大家全体跑步两个钟头，20万米超，每个人发20万，你干不干？啊，一定干了。那精于在汝啊，主受在去，非乐之也。因为我要需要，有这个希望，抓得到东西，有这个目标。人生没有目标，他活下去干什么？即使我们打坐要成佛啊，也有个目标啊。佛看不看得见不管了，我总想成佛，所以两个腿尽管熬啊，酸啊，痛啊，麻将我想得到啊，也是啊。精于在汝啊，主受在去，非路子也，并不是那个腿打坐麻的时候，哦，麻的好舒服，对不对？没有这个事，麻的好痛苦，但是为了悟道，只好挨麻。把人生事故都讲完，故所以啊，自念去念，最高明的话没得话讲，你就懂。自为去为，最高的猛论，你要干你就干了，你不要表示哎呀又想吃又想不吃，然后还问问我，你把秘密问我，我把你泄露了秘密，你就完了嘛。所谓自为是无为，看起来没有动作。吾浅知之所正在某意，如果智慧的不够的人啊，东问西问，他就完了，最低级了。他就骂了白宫，你问我已经很低级了。哎，你是皇帝王爵的，你说要干就干，干了以后呢还不知道呢，他还谢主隆恩啊。哎，结果你要问我，我不能叫你杀人啊。啊，结果啊，白宫没有懂孔子的意思，白宫不得已，这个怎么叫不得已？不懂，不懂。就死于狱死，最后被两个大臣判被蒙死了，他死在洗脚间，多可怜，多笨。孔子样样都教他，你说孔子答了没有？第一句话孔子不应，不答应，就是说你这个问我干什么呢？你已经决定了要这样就这样嘛。哼，啊，我们先休息一下啊，现在是该休息的时候。